先恭喜大家，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堂。我相信新堂一定要带给我们更多更多神的祝福。不仅有个新堂，我们聚会方便。我想过去大家经历过，没有新堂许多的不方便，寄人篱下，那么时间都不能自己掌握。有了自己的新堂，聚会实在是方便多了，大家晚上也可以多聚会，白天随时也可以来。更重要的，我们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多了一份温馨的感觉，因为这是自己的家。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的是什么，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小窝啊，不如自己的小窝，对不对？虽然这不大，没有那么豪华，但是呢，我们总是知道这是我们自己的啊，我们觉得有一种更像家里的这种感觉。同时我们也知道新堂有了以后，相信教会的人数一定会增加。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来看一看，哎呀，你们是租个房子也不方便啊，那么自己有个房子总是好多了啊，总是大家感觉大家在一起方便一点啊。当然我们不用那个世俗的想法，好像现在国内流行这个什么叫怎么样说，怎么介绍什么相亲啊，总是问一句你有房子了没有啊，没有房子，哎，没有房子还想我同你结婚啊。真的一个房子不为别的方便啊，有那个家的感觉啊。所以我相信这个多方面的好处，同时有一个自己的自己的地方啊，我们可以付上更大的爱心。感谢主，我刚才看到这一个单张，我看到好弟兄姊妹啊，我拿错一张了。弟兄姊妹，礼拜三还是礼拜几啊？礼拜五啊，总是有两个晚上，大家还要来做工。哎呀，感谢主啊！姊妹们也在这里支援，这是非常美的一幅图画，对不对？啊，一同来继续建造神的家啊！我想这个大家应该多拍一点照片留下来做纪念啊！大家一同在这里建造，感谢主啊，非常好。我们知道我们摆上的多，神赐给我们的也多，所以不光神要更多的祝福给我们教会，我想给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啊，给我们个人也是一样啊。圣经里面好多的地方都说到，对不对？我们摆上的多，神要要报答我们啊。不过这里还看到一条哈，好像是每个月的开支好像是少了一点啊，不够一点。那么我想我在这里看到这一点，我有一点意见啊，我想我要提一点意见，也许同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的想法是怎么样？教会的收入不够了，那个没有奉献的，或者奉献很少的，不要管他，照样。那个已经奉献很多的，希望你们奉献更多。我们不是社会，在社会里面怎么样公平，大家出一份。在神家里怎么样，我们是爱。那个没有奉献的，奉献很少的，他没有错。为什么？因为也许他刚刚得救不久，他还没有尝到神的那个爱，他对神的那个恩典还没有认识，所以不要奉献没关系。但是我们已经认识神的恩典的人，我们永远不会给神给的太多。你说已经四分之一了，你还可以四分之二，永远不会太多。神要报答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很多人在神家那样的坑摆上，但是我们也看见神对他家的祝福，甚至就是对他家的财务那个祝福，那实在是多而又多。 很简单一个例子，我们主日来，中午大家一起吃饭，啊，一起吃饭，有的弟兄姊妹每一次来都带许多的饭菜来，对不对？他自己家的需要多几倍，有些弟兄姊妹从来不带饭菜，感谢主，这就是教会。那个不带的，就是刚刚到教会不久，啊，蒙恩不久，啊，对教会的重要，对神的爱领会不多，千万不要让他们带，对吧？叫来吃，啊，我们希望教会总有一批人让他白吃，啊，真的啊。但是感谢主啊，你们知道，也许有一天神一下感动他，他一下子认识了神的爱，尝到了神的恩典，那个时候他带的比你还多，是不是这样？这是神家的原则，神家的不讲理，不讲那些什么公不公平，神家的讲的是爱，爱。所以弟兄姊妹，教会就是这样啊，在爱里面彼此负担，彼此扶持哈。今天我讲一个题目，活水的江河。对不起，我脱掉了哈。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过两种的生命啊，其实严格的讲起来还不是这么单纯啊。比如说我们这个老旧的生命里面怎么样，还有撒旦的生命，是不是啊？啊，当初神造人的时候都是神的生命，但是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神的生命走了，神说怎么样，你死掉了，就是啊，吃着果子的那一天就死了啊，所以神的生命啊离开了，但是撒旦的生命进来了啊，那个撒旦的那个基因呢啊，今天的话讲啊，基因就在人里面一代一代的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没有信主以前的那个生命啊，那个老我们就称它做老生命、旧生命或者偏人的生命，那个生命啊，从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里面的生命，这是完全的两件事，完全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四章那里提到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想这个妇人她很可以做一个代表啊，代表那个老旧生命的样子啊。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呢？他那个老旧生命有什么特点呢？啊，我这里写的有个三点的特点。第一个，在心灵上，那个不信主以前，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是一个永不满足的生命，天天就是为了各种的欲望在那驱使着我们去追求各种的啊那个满足，但是永远满足不了，是不是？他你看，当然是他这个打水的问题啊，打了水还要打，这是一个预表啊。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清楚啊，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看到这些不信的人，就是活在那个追求满足那个里面，但是什么时候能够满足呢？他永远满足不了，对不对？我们看真正那个大贪污，他都是很有钱的人啊，好像这几天什么台湾那个什么行政院秘书长啊，多了不起的一个年轻人啊，这是政治明星啊，家世也好啊，已经有那么好的成就，但是呢，他就怎么样，就是胜不过一个金钱。那当然，这种例子太多太多太多，因为人不满足啊，不满足就被他控制。这是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不管是名也好，利也好，地位也好，权势啊，各种啊，你看这个妇人啊，已经有了五个丈夫了，你没满足啊？他不满足啊，一个换一个，换到最后还是不满足啊，永不满足， 这就是那个老旧生命的那个特点，那个特征。当然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比不上保罗，因为保罗是太了不起了啊。保罗有一句话说，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保罗这一句话乃是描述出他这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他那个处事的那个原则。我们要进一步讲的话，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一个价值判断的问题。有一个叫张立生啊，在香港是一个神学教授啊，也是牧师啊，也很出名。他写了不少书，其中有一本书，他叫《圣道诠释》啊，就《圣道的经义》。那么他这一本书很厚啊，这一本书里面啊，一共写了十几章，都是写人生观，都是观，什么观啊？一个基督教的人生观，一个基督教的宇宙观，一个基督教的社会观啊，文化观啊，这个观那个观都是观。但是这个我觉得他有他的道理，他乃是怎么样？透过圣经的道理来看这些问题，看宇宙的问题，看社会的问题，看财务的问题，看我们人生的人生的这个问题，生命的问题啊，就是一个观一个观一个观。所以这个不信的这个不信主的我们那个生命里面，就是这个在各种的人生观上啊，没有办法控制。没办法控制。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透过那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再去看那些问题的时候，感谢主，我们都有新的认识，我们都可以有新的一个原则，新的一个看法，新的一个判断，所以我们那个生命是完全不一样的。保罗不管遇到什么事情，他都有一个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我想那个秘诀啊，就是生命的啊，那个属灵的原则，他都有一个属灵的原则去处面对种种的事情。那么，那个老旧生命啊，那个第二个特点，道德上啊，在。是吧？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啊，今天我们人的罪恶已经到了那个使神发怒的那个地步啊，因为人那个道德的水准简直完全远离了、背离了神的那些原则。我想这个不需要多说。今天我们要看，一打开报纸都是这一类的事情，叫人简直不敢相信。啊，一个人开车不小心把个小孩子撞倒了怎么样？他不赶快不是送到医院去，他还来回多冲他身上压几次，好像是石头，免得小孩落个残废，他还要多负担。所以你看人坏到什么程度啊！这两天我又看到一个消息，有三个人一家人在一个河里面去游泳啊，可能这个河下面那个水流的问题，所以他们下去觉得游不上来了，那么这时候有好心的人说赶快跳下去啊，把他们一个一个一个救上来。可能那个水流的关系，所以他要非常的吃力，到了最后他自己上不来了。自己上不来了，这三个人怎么样？他有没有在那想办法救这个恩人呢？没有啊，穿上衣服开着车子就走。啊，大家就问他，哎，那个救人的人还没上来啊？他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话？关我屁事！哎呀，从这个话里面我就想，我说人的人心变成什么样子了？人家舍了命把你三个人救上来， 人家还没有上来，你说关我屁事。所以就看到人今天的这个道德的标准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是了啊，比这个坏的还有啊，太多太多。所以这就说这个不信人和不信神的人，他以前那个老旧的生命是个什么状况，是个什么样的一个道德的水准啊，道德啊。在宗教上啊，这更重要了。神那么大的恩典，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上来啊，带上来带到迦南。那么多的神迹奇事，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当他们一分国的时候啊，就是耶罗伯安那个时候一分国的时候，那么就是分了国以后啊，就是南国北国啊，北国就是在撒玛利亚啊，就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就是那个北国的人。这个分国以后，我们知道这个北国的人怎么样啊？那个耶罗伯安就给他锯了两个金牛犊。所以你不要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了。这两个金牛犊就是当初领你们啊出埃及的人，领你的祖先出埃及的人啊，要拜就拜这两个金牛犊好啊，就是在那里啊什么求坛什么给他们建殿啊，总是完全忘记了神的恩典。他们知道不知道？其实他们多少都知道的啊，知道这个神啊，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圣殿里面啊，那个代表的神，那是真正是真神，真正是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祖先的神。但是呢，啊，就是这个他们这个新的王就这么一啊做了两个金牛犊啊，他们就跟着去拜金牛犊去了。所以这就是今天的宗教也是这样。乱，什么东西都有人拜啊，但是很多人明明知道啊，这里有一个神，他不来好好的追求，他不好好的来信这个神啊，当然是了啊，所以这就是需要我们更多的传福音啊，更多的传福音。今天的宗教的混乱啊，那些不信神的人那个宗教混乱，真是乱到一个程度，也是叫人不敢相信。明明知道撒旦是个坏东西，但是他有撒旦教，对不对？这个老旧的生命就是这样啊，越是坏的他就是愿意接受啊。那个真正的这个真神，很多人都听到一点道理，但是他不来接受啊，他去啊去接受那些啊那些不可理喻的那些偶像。这就是那个老旧的生命的一个情形。那么今天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啊？今天我介绍这个题目啊，那么这个题目啊是以西结先知他的那个意象啊，神把这些意象给他，那么特别这个意象乃是关系到我们今天生命的问题。我想在圣经里面好多描述我们这个新生命的啊这些经文里面，我觉得这一段好像最生动啊，最生动啊，我们的生命真是宝贵，真是宝贵啊。我们看他这一段为什么说这一段是为了今天呢？啊，为什么是为了今天呢？啊，因为主耶稣啊，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这一段话，刚刚我们读过了。主耶稣在这里说：“啊，这个好像是了不起的一幅图画，对不对？”哎，在那个节期的末了，主耶稣站起来向大家宣布：“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么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也有一句话：人 若喝我所施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施的水要在他的里面，要成为什么？成为泉源，滋用到永生。啊，这就是指我们今天这个生命说。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也加了一句话，这是指圣灵说的。我们知道圣灵借助我们在地上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啊？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那天开始，对不对？那个圣灵一下降下来了，降到那120个人的身上，他们被圣灵充满，啊，开始了教会。然后怎么样？就借助这些人，把生命流出去，把主的福音流出去。所以我们说，这个是啊，是主耶稣啊复活升天啊，圣灵降下来开始啊，我们人有那个宝贵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真是有福啊，旧约没有啊，旧约的圣灵不是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旧约的圣灵在天上啊，下来一下在人身上啊，感动一下，做一些事情，然后也是又离开了。是旧约，新约感谢主，这个圣灵要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一直还要再从我们的身上再活出来啊！这是今天我们的生命宝贵的地方，最宝贵的地方。那么我们这里看第一个，这是说啊，就是这个意象啊，是先把一细节带回到圣殿的门口啊，我们说是圣殿。是圣殿的故事。那么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啊？今天的圣殿在哪里啊？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殿，对不对？以弗所书这里格林多前书主说，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也是住在我们的里面，与我们同住同在，感谢主，圣灵的同住太宝贵了。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是圣灵的殿。今天主耶稣，我们的神在哪里？一边在天上有宝座，也就是隐秘处，我们都看不见。但是一面呢，借着我们这些人，他住在地上，住在地上。所以这里说是从圣殿那里流出来，圣殿那里流出来。刚刚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啊，五旬节开始的，啊，五旬节开始的。这里说它是从那个门槛下流出来，这个门槛下流出来，我们一开始不懂啊，后来我看到那个Austin Sparks 的这位前辈讲，说门槛的意思乃是什么？隐秘处。啊，那个门槛大家不注意啊，就门槛下面那个水就流出来了。今天我们的主是从我们这些人身上，从些隐秘处流出来的。因为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是地上的人看不见他了，看不见他，所以他成了一个奥秘，没有人认识他，没有办法认识他。但是感谢主，今天借着我们这些人又把这个奥秘揭开了啊！他是借着这些人啊，把我们把基督又活出来了。水流的方向啊，这里说向东流啊，向东流。我们知道东在圣经里面乃是代表什么？代表荣耀，代表那个啊，代表神的意思哈，东。东神的荣耀啊，向东流。所以我们身上这个圣灵从我们身上活出去的时候，那是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里生活侍奉，都是为着主的荣耀啊，向东流，朝向神的荣耀。这里说这个水啊，经过祭坛啊，经过祭坛啊，是 我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的圣经的话啊，尼希节四十七章，我希望你们在这一章呢加上一个小注，灵命水流啊。以前啊，我读尼希节书，我们不懂，读到这里，哎呀，什么什么水呀、啊，什么什么，感谢主。后来一个弟兄啊，交通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样一个题目，这是大概四五年以前吧，灵命水流。哎呀，这个四个字一来以后，这整个的这一段圣经我们就明白了，原来这一段讲的什么，是讲到我们身上那个活水生命啊，圣灵进去出来啊，是讲这个。所以你加这么一个小注四个字，就让你永远可以了解啊，这一段这一段话语啊，它是从殿的右边往祭坛南往下流，南边往下流。经过祭坛，是为什么经过祭坛呢？我们的祭坛是什么？祭坛那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上，我们生命要流出去的话，必须祭坛，除去我们啊这个生命上那一切的阻碍，那些拦阻，我们的那个活水才能够流出去。弟兄姊妹，当我们让这个生命流出去的时候，不管你是去爱别人也好，帮助别人也好，不管是你去传福音也好，怎么样，常常有许多难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我们一想到基督的十字架，想到基督的爱，我们就愿意付出去了，对不对？就像刚才提过那个奉献，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得到吗？谁愿意四分之一、四分之二，好容易赚那么几个钱，都为神摆上？感谢主，十字架就把这些拦阻去掉，因为十字架是主的爱啊，主的爱。主的爱是舍己啊，舍己，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十字架让我们把自己放下。保罗在加勒太书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的不再是我。”所以保罗怎么样？保罗他一切与我有损的，现在我都当作与我有益的啊！以前与我有益的，现在为了基督的缘故，我都把它当作有损的。我为基督怎么样？看万事有粪土啊！保罗怎么能够活到这样一个灵命的一个高度？因为十字架。因为他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啊，感谢主啊，这是保罗的榜样，为基督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所以我们身上那些美好的那些事情才能够活出去，那些爱心、关心、福音啊，我们怎么样能够去把它活出来。感谢主啊！好，我们再看，到了到第三节、第五节，这里说的那个深度，那个水渐渐的加深了，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属灵的光景，我们属灵的成长，都是渐渐来的，不是一信主一下就到了非常深了。所以我刚才讲，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些出信的，我们要扶持他。为什么？他那个深度还没有，他那个生命的深度还没有，对不对？所以这里第一次在量的时候，量就是这个水流出去啊，从我们身上那个神那个圣灵啊，那个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去。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活出去的情形怎么样？不明显。为什么？我们的灵命还没有深度，直到怀子骨，怀子骨啊，我们知道这么浅，对不对？啊，这样浅，啊，这样浅的水对我们有没有什么限制啊？有没有什么改变？没有，我们还是像不信主以前一样，我们爱到哪里到哪里，爱做什么做什么啊，没有受限制，没有被这个灵命，没有被这个圣灵的这个水啊来改变我们，没有受限制。所以那个时候还不行啊。那么又过了一段时间啊，我们信主以后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啊，我们一看我们的灵命又长大了一点啊，又过了一段时间到哪里了啊？到了膝盖啊，到了膝盖就有一点点作用了，对不对？我们再要走的时候，有的时候就不那么方便，不那么容易啊，我们就啊，这个阶段就表示我们已经有圣灵的管制在我们身上，已经有圣灵的引导在我们身上，但是还不够强，有的时候还不够明显。所以有的时候到膝盖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用膝盖啊，要跪下来问问神，我是不是该往这个方向走，是不是可以做这些事情，还是不能够做这些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的经历。一开始神家的事情我们一点都不懂，后来懂了一点还不是很清楚。哎呦，常常里面说，主啊，这个聚会我该不该去啊？我不想去，我可以不可以不去？但是圣灵有的时候就引导你要去啊，要去个 party， 老板请客啊，这些什么人要去？那我要不要去参加呢？啊，那个生命就在里面说话，但是说的不清楚啊，因为那个我们的灵命有限，我们那个受圣灵的那个教导啊，那个培养还有限，所以我们还摸不清楚啊，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那个阶段的里面啊，我们里面回去再问问神，哎呀，我去好不好啊？为了讨好老板我就去吧。但是里面又说话了啊，那些参加的人啊，你晓得他们这种 party 都是怎么一个情形啊，还是不要去吧。就是我们灵命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还不够啊，再过一段时间到腰了啊，这个水深已经到腰了。我们的腰啊有几个意思啊，一个是以前那个时代里面那个做仆人的啊，他腰上缠着一个带子啊，表示怎么样？那个带子啊是表示服从的意思。我要帮那个带子，我要照着老板的吩咐去工作，服从老板的这个命令啊。那么还有一个意思，腰代表力量啊。我们知道，虽然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手脚有力量，真正常常我们的力量要靠腰啊。啊，你去搬那个重东西，啊，搬不动，用力搬，一下子怎么样？腰扭了。为什么？因为腰的力量够不上，所以腰也代表我们的力量。所以这里那个圣灵已经到了腰了啊，我们已经怎么样？顺从神了，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神的奴仆。感谢主，神啊，你要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去，我的力量都归你所用，你要我来教会工作我就来教会做工，要我奉献你感动我奉献我接受，这都是学功课。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不那么容易，但是 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就是这样。很多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不是一信主都可以做到，不是那么容易，必须我们学习。但是感谢主，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神是我们背后的力量，神的爱在那里激励我们。像保罗所说，保罗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一切什么？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哎，不是靠着我保罗生起来我就那么爱耶稣啊！啊，一受洗我就在教会里就不得了了，不是。一天一天，基督的爱在里面啊，激励了我。哎呀，我想我们很多基督徒啊，我们都是这样的经历过，对不对？一天一天，哎呀，想越过越认识神的恩典，越过越看见神在过往的道路上那样的恩待了我们，那样的许多的事情拯救我们，许多的事情保守我们，许多的事情指引我们，把我们从许多的难处里面带出来，让我们走上一条啊一条属天的道路。当我们这样一天一天啊被主这样管制，被主这样教导，被主这样激励的时候，哎，我们就走上这走到今天的道路，走到今天的光景，不容易。所以到了这个阶段已经很好了，我的力量为主被这个生命的水流啊所控制所管制，我的心愿神是我们的主人。但是再过一段时间啊，灵命更登峰造极，再往前一层，怎么样？那个水，剩下那个灵命，已经把我整个的人扶起来了。我以前的力量没有了。当水到了这里，你还能不能在水里面走路？不能走了，水把你飘起来了。那个时候怎么样？啊，顺着这个水，把你啊，把你带着往前去。啊，我以前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从小我不会游泳，为什么不会游泳啊？因为我的大哥啊，大哥那个时候我很小啊，他们在我那时候住在青岛啊，大家都知道青岛那个海水浴场那是很有名的啊，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去游泳。我那个哥哥到了水里面怎么样？被个浪一下打翻了，打翻了以后啊，回到家里来就什么就胡说八道，哎呀，一下老虎来了，一下狮子来了，好像就有一点错乱的样子。最后我们就害怕了，因为我们几个小壮丁说不准去游泳，不准去游泳啊，免得这个。出问题啊！因为我母亲天天经常都是传福音啊，跑教会啊，根本也没大有时间来带着我们出去，所以不准你们自己去。但是有一次我一个很特别的机会，大概有一个什么什么伯母还是什么样啊，带着我们一起去啊。我这个很少到水里面去，但是呢，就尝试就。慢慢的往前往水里面走，往水深之处走，因为青岛那个浴场可以走很远，那个水一点一点加深啊，一点点加深啊，就经历这个了。一开始啊随便走，对不对？慢慢的到了膝盖了，走的慢一点，后来到了腰了，哎，没有问题，我还是凭着自己的力量，还可以，大致还可以走。到最后那个水把我浮起来了。哎呀，那个时候好怕呀！那怎么搞的？脚踩不到地了，也得起来了。哎呀，那个时候吓坏了，还好，那个很快就他们在船上就来把我拉一把，把我拉到船上去啊。所以水把我们浮起来，表示什么意思？表示我们过去的，我们自己的行动都没有了，并没有照着过去的那个情形。随便爱往哪里去往哪里去，爱怎么用力气怎么用力气，不是，现在是完全是凭着圣灵的引导往前去。 感谢主，我们真是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到了一个程度是没有自己了，都是神在那里引导他，在那里在那安排他的路，叫你到远方去你就到远方去，让你把这里的放下你就放下，那确实是真是把自己的命都不顾了，把自己的家庭都不顾了，这个就是完全被你的灵命来支配了。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灵命的一个顺序这样一步一步的走深了。今天我们这些人，我想现在大家已经大致晓得我要讲的了我们这个人，我们就是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就是在神的这个培植下，一步一步的，我们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流出去越来越深，流出去的水，那个水越来越强，就带着我们那个生命往前去，照着神的心意往前去，这就是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光景。那么那个结果呢，我们这些人靠着神给我们的生命，靠着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度量越来越活出神要我们活的那个生活来，我们的生命流出去，生命流出去怎么样？为了什么？第一个，我们看生命流出去以后，这个水流到沿海，就是沿海那个咸水，那个盐水都变甜了。我们知道这个沿海在以色列就是指的那个死海，对不对？那个本来那个里面全是那个盐分矿物质我到过那里，哎呀，到过真的很多人就是飘在水上在那看可以看书看书好稳因为那个盐分太大了，所以这个把人给就很容易浮起来。但是那个沿海为什么叫死海呢？因为所有的生命都不见了都被那个矿物质，被那个盐水给你给你变成死亡，没有生命。但是感谢主，当我们这个生命的水流出去的时候，死海也可以变成甜水。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在教会里，我们一同在这生活，我们那个生命天天流出去有些福音的朋友，那个里面真是像死海一样，里面埋了愁苦，里面埋了那个对人生的绝望或者埋了许多的难处埋了许多的苦毒。感谢主，我们把福音传进去，那个福音一进去怎么样？死亡变生命，过一天我们就看到这个人一天一天的一下子改变了。哎呀，这个改变的例子太多了，对不对？太多了，我们自己也可能也经历过就是这样，一个人就整个的变了，一个死海就变成了一个活水的泉源了。这就是这个生命的力量。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我们当我们的生命到了度量以后，到了一个深度以后，我们那个生命从我们身上活出去，到了我们的同事之间我们活出去，朋友之间活出去，亲戚之间活出去，哎呀，这些这个活水的泉源到他的身上就是力量，就是力量。弟兄姊妹，这是一定的道理一定的道理。 这就是死亡变生命，让他这个让他痛苦变喜乐，忧伤变喜乐，让他软弱的变刚强，这就是我们这个生命做的事情。不仅到了死海，而且在沿途上啊，在沿途上，河水所流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有极多的鱼。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命一路流着去啊，不管碰到谁，怎么样？碰到了哪里，哪里就死亡就变生命。本来没有鱼的啊，没有动物的啊，那些什么鱼啊、虾呀、蟹子啊，慢慢都生出来了。这就是说啊，我们说到之处，我们所接触的亲戚朋友各种的环境，我们都把生命带给他们，把盼望带给他们，把神的爱带给他们，把一些喜乐带给他们啊，死亡变生命。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果树。那么这一段好，我们知道我们读启示录啊，读到最后那最后一章也是这样的光景，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就知道神在那个勇士里面那个殿里面流出来的也是生命的河水。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小小的圣殿，我们也是照样把神那个生命的活水流出去。这个生命的活水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开始啊，就在那里开始流，整个的圣经里面我们好多地方我们都看到活水的问题。主耶稣在那个旷野里面怎么样啊？击打磐石，那个水就流出来了，活水啊，活水。我们的主到哪里，哪里活水就出来了。我们这些人今天在地上啊，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这群人，我们在哪里，哪里生命的活水流出来，福音就出去了。感谢主。那么这个活水这样美好，但是也有的地方流出去没有用处啊，所以我这里第六条是不能医治之地，那里说到什么泥泞之地与湿洼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炎地。换句话说，我们这个生命流出去到了哪里，哪里有生命，但是有些地方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湿洼之地，湿洼之地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水同地混合到一起去。假如是我们要帮助的人，他怎么样？他接受了一点主的道理，但是他还是离不开那个世界，他同世界还是混到一起的话，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让他那个真正的蒙恩，蒙到我们的这个属天的福分。所以这就是一个啊，那个生命的那个缺陷，与地，那个地代表世界啊，混到一起，那就是死亡之地啊，死亡之地。弟兄姊妹，今天我想这个题目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常常我们人啊，特别是我们没信主以前，我们常常困扰的一件事情，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就是为了生孩子，让孩子长大。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还好，今天在世界上多少的地方，我们看到人的生活真苦啊，对吧？饭也没得吃，住得那么破破烂烂啊，生孩子。那证明你生孩子为什么？让他长大了再像你一样再去受苦。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啊？ 哦，以前台湾那个蒋经国，讲人生的意义，为了创造宇宙极其的生命，啊，就是这么简单吗？但是又创造了又怎么样呢？还是在那个痛苦的里面轮回。我受苦一生，哎呀，我想人这个十常八九啊，这个生活里面就是环境好一点，也是许多的烦恼，对不对？许多的烦恼，一下这个烦恼那个烦恼。我烦恼了一辈子，把孩子养大了，让他怎么样？让他再去烦恼一辈子，是不是这样？不是，感谢主，我们这些人不是，乃是怎么样？我们这些人的是怎么样？我们生命有了更高的价值。我们的价值在哪里？一方面，神培养我们有着儿子的形象，将来要接受那个永远的福分；一边怎么样？生命进来流出去帮助其他的人，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感谢主啊，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在哪里？最大的喜乐在哪里？当我们帮助了别人，我们那个喜乐说不出来啊！当我们向一个人传福音，他一下好，我决志，我接受了，哎呀，弟兄姊妹，心里面那个喜乐简直我要跳起来。我不仅是帮助了他这一生啊，帮助了他的永生啊，那我这个人多有价值。感谢主啊，这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把神的祝福带给别人，这是我们生命的价值。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有的人在啊，已经很好的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有的人还差一点，有的人也许还差一点，也许你听到以后你就说，哎呀，惭愧，我怎么还到现在还没有传一个人得救呢？不行啊，神拯救你不是要你一个人得救就好了，那样的话怎么样？那个生命进到里面怎么样？停在里面了，死掉了，那个生命流不出去就死掉了，那还没出去呢，已经变成死海了。我以前也讲过，对不对？以色列啊，那个约旦河啊，上流啊，那个水进来以后啊，到了加利利海，那个加利利海满了啊鱼类鱼虾啊，所以好多人就天天在那打鱼，对不对？为什么？因为约旦河继续流下去，上面水进来，下面又流出去。但是到了死海不行了，为什么不行呢？啊，因为死海流不出去了，所以他就死掉了。我们的生命是这样，如果神给我们这美好的生命进来，我们不让它流出去，他也就死掉了，他像就成了个小死海了。所以感谢主啊。这一段圣经啊，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啊？但是这个价值啊，一个基本的，我们必须把神的爱流出去，把神的爱流出去。好，停在这里，请低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看到在世界上多少人真的有忧郁病，多少人啊，因为生活啊没有盼望，是吧？他们就在那里一生在那里被那个苦恼在那煎熬。但是感谢主，我们这般人何等的喜乐！我们这般人知道我们的价值啊，乃是为了把你那个美好的生命传递出去。我们像一个运河一样，把一些属天的福分进来了，是吧？我们再把它运出去。运给我们周围的人，运给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感谢主，这是我们的价值。主啊，我们就觉得我们的生命真是美好，我们没有受尽一切，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活得那样的苦恼，那样的没有盼望，那样的没有喜乐。感谢主，今天我们一个跟随你的人，我们这般人，主啊，真是欢喜跳跃的活在你的家里。主啊，我们真是巴不得，主啊，你让我们这些人 都愿意更愿意做一个美好的运河，灵命的运河，把你这个灵命的水流，主啊，丰丰富富的流出去。主啊，这不仅是我们的价值，主啊，这也是主啊对你我们的回报。谢谢你把那么多的福分给了我们，主啊，真是但愿主啊一天过一天，我们的生命快速的成长，成长到一个程度，主啊，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啊做一个丰富有丰富的生命的水流。谢谢你主啊，教会主啊有了新的堂，主啊，但愿主啊今后你就把更多的祝福给我们，让我们在福音上我们更有果效，让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更能够互相的有爱心，一同来爱这个家，让这个家在各方面都看见你的恩典。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